俄罗斯史无前例密集表态，中共两次被盟友欺骗。美国发现中共研制一种超音速间谍无人机。IMF 预测中国经济将快速增长，专家认为过于乐观。美国拘捕的中共特工被指曾经带队抗议蔡英文。维权艰难，中国童话大王宣布封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4月20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刚刚宣布和俄罗斯无上限结盟，加强军事战略协作。俄罗斯政府高层就史无前例地密集表态，话考虑结束和乌克兰的冲突。除了莫斯科令北京失望之外，就连北韩的小兄弟亦都令习近平好意外。4月1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态话，俄罗斯联邦愿意倾听任何能够解决和乌克兰冲突的办法，只要能够符合莫斯科的利益。此前的一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和巴西外长维拉会面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俄方愿意乌克兰冲突尽快结束。在此前，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的头子普里戈津曾经呼吁普京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杜马议员顿内茨克总理波洛代在社交平台上面亦都表示，俄乌战争进行得差不多了，会在一两个月之内结束。短短几日之内，克里姆林宫一次又一次地表示愿意停战，密度之高史无前例。俄罗斯之前亦都曾经表示愿意停战，但是前提是俄罗斯保留目前所有已经占领的领土。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不能接受。乌克兰方面不单止要求俄军彻底撤出自去年2月开战以来占领的领土，更加要求俄罗斯归还在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如今俄罗斯对和谈的态度似乎进一步软化，而这一种变化就发生在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到俄罗斯和普京会面之后。据法新社报道，李尚福和普京说，中俄关系非常牢固，超越了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而且非常稳定。美国之音最新的报道引述专家指出，中共希望俄乌战争持续，要俄罗斯拖住西方。美国佐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罗伯特·萨特对美国之音说，中方此前亦都有在俄罗斯处境艰难的时候派国防部长访俄的传统。李尚福此行发出的信息是，当你受到其他人挑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表示支持。但是俄罗斯密集地表示愿意停战，可能令北京失望。除了俄罗斯之外，北韩亦都令习近平好意外。最近北韩频繁发射导弹，令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七国集团发声明谴责北韩。在这个背景之下，北韩官媒4月18号说，习近平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希望将中朝的合作提升到再高一个层次。这个正如习近平望着普京开创百年变局一样，再度令世界意识到中共正试图加固邪恶联盟，据估计会刺激西方更加团结地对抗中共。礼拜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共军方正致力研制一种超音速高空间谍无人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秘密评估表明，中共军方试图部署一种新式间谍无人机，帮助中共政府在台湾等海域收集情报。报道说，在马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在 Discord 上面发布机密文件图像之后，外界获取了相关的美国军事评估。该评估说，中共军方几乎可以肯定的已经建立了第一个相关的无人机基地。该机构隶属于东部战区司令部，负责执行北京对台海的骚扰活动。 其他泄露的文件还讨论了更多的中共间谍气球问题，并且评估说台湾未准备好阻止中共在入侵期间的早期空中优势。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评估还提到，很有可能这一种编号为 WZ8 的无人机随着战斗机一起从本国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将会抵达中国东海岸附近，然后由战斗机释放这些隐形无人机，从10万英尺的高度进入台湾或者南韩领空，以三倍音速飞行。该文件没有详细说明无人机的动力推进，但是表示发动机功能主要与火箭燃料有关。在2019年，两架 WZ8 无人机曾经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10月1号游行，当时很少有分析师认为他们可以投入实战。波托马克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狄恩晴话俾华盛顿邮报知，北京正在开发一系列技术，这些技术可能被用在整个印太地区，南韩、日本和印度没办法不担心这个问题。最新披露的信息表明，北京正在研发侦察打击综合体的军事设施。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近期公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今后五年全球经济成长的最大火车头将会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成长的贡献将会是美国的两倍。不过外媒又同时爆出中国多处地方政府出现濒临破产边缘的债务危机。对此，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国际货币基金对于金砖五国的经济增长的推测基本上是建立在三个概念，一个是落后保障，一个是后疫情的复苏，另一个是原物料的概念。而中国在疫情解封之后显然表现不如预期，所以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的估计显然过于乐观。吴家龙分析说，这些国际经济机构的预测没有纳入高通胀和高利率的持续性，就是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全球都面临高通胀和高利率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全球的景气下行是一定的。这样这个过程当中还会不时地出现金融动荡，这样的高风险在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等等都没有提到接下来全球景气的前景会如何受到货币紧缩的影响。吴家龙还强调，七大工业国表面上经济增长比较慢，因为他们是开发的前沿，他们是高度发达经济体。高度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本来就会比较慢，但是因为他们的水平比较高，所以他们的增长幅度还是大的。美国增长 2%， 这个幅度其实很大，因为这些都是高所得国家。那低所得国家虽然增长速度快，增长速度比较高，但是它的步伐未必有那么大，实际增长未必有那么大。另外，吴家龙也都特别提到一个背景因素，就是国际货币基金通常是由欧洲人来主导，世界银行就由美国管。他说，欧洲人一般比较倾向于对中国经济保持比较友善和乐观的分析推估。4月18号 G7 外长会议在日本轻井泽正式落幕。会议入面除了多次提到台海和平的议题，还首次将经济安全的议题列入联合声明，以表达 G7 对抗中共经济胁迫的决心。对此，吴家龙表示，中国的经济胁迫是以政治理由来发动经济制裁，用经济来为政治服务。西方国家的对策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是警告，警告如果不得的话，接下来就是对等，就是你怎样制裁我，我就怎样制裁你。英文字 reciprocal 有时候翻译成互惠，其实不是互惠，正确的翻译是对等。你征我多少关税，我就征你多少关税，这个不叫互惠，这个叫对等。那你制裁我，我亦都制裁你，这个是对等的意思。第三个就是对备受中国经济胁迫的国家，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可能会伸出援手， 降低他们的关税，增加对他们的采购等等，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吴家龙预计，全球将会形成一种经济冷战的局面，可能会令中国的经济增长动能下降。中国企业将难以从国外取得技术来源，亦都难以从国外取得先进的生产设备、原材料等等。中共肯定会因为他对其他人发动经济胁迫而被他国抵制，被他国反制裁，他自己因此而遭到反噬，遭遇非常大的经济伤害。当地时间17号，美国执法人员逮捕两名涉嫌在纽约设立中共秘密警察局的华裔居民，其中一名疑犯卢建旺被指先前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期间，曾经带领侨民参加中方动员的抗议活动。据自由时报报道，现年61岁的卢建旺和59岁的陈金平被美国指控借海外同乡会协助侨胞的名义，暗中接受中共政府指示监控、打压和骚扰异议人士。美国检方指称，这两个人代表中共公安部福州分局，去年年初在美国成立第一个海外警察局。其中卢建旺曾经在美国本土参与多次活动，例如2015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卢建旺还在华府滋扰法轮功学员，并且获得中共公安部官员的颁奖。今年3月底4月初，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时候，在纽约遭到中共动员的侨民抗议骚扰。卢建旺日前落网的消息传出之后，一些网友分享相关的画面，说卢建旺也曾经在蔡英文下榻的饭店之外抗议。根据报道，卢建旺是长乐工会总顾问，也是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共同主席之一。陈金平是长乐工会成员，两人都被美国政府指控密谋充当中共政府的代理人。他们被捕的消息也都令福建侨界感到震惊。4月18号，中国童话大王知名作家郑渊洁在微博发表告别书，宣布因为在中国的商标维权艰难，他选择认输，将会告别商标维权，同时将不再发表新的作品。郑渊洁在告别书中指出，他所创作的包括皮皮佬、老西西、舒克、贝塔等等很多知名的文学角色，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遭到不法商家恶意注册了710个侵权商标，用于贩卖老美、内衣、燃气阀门、餐饮店、鼠粮等多类商品。自2002年开始，郑渊洁对被侵权的商标维权，但是21年来只是成功维权了37个侵权商标，平均每个侵权商标维权成功需要6年时间。维权时间最长的一个侵权商标用了19年，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才维权成功。但是目前还有673个维权商标没有维权成功。郑渊洁在告别文中说，从2023年4月18号起，不再对其余673个侵权商标维权。他每日依然会写作，但是写出的作品包括已经写出的长篇小说等等永远不再发表，因为发表了将会面对商标侵权而难以维权成功。郑渊洁写道，作品是作家的孩子，面对孩子可能遇到的风险，任何监护人都不会掉以轻心，都会采取万无一失的措施。他还无奈地表示，商标维权之难，难于上青天，我知难而退，别了商标维权。据大陆媒体报道，现年67岁的郑渊洁在1985年创办的童话大王横空出世，这个是一本专门刊登郑渊洁一个人作品的杂志。1988年发行量最高的时候超过每月100万册，成为世界上一个人写一本月刊发行量最大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不过在2021年12月，郑渊洁发微博宣布童话大王停刊，亦都是因为商标维权的原因。这一次郑渊洁的这篇告别文一出，亦都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 截至发稿日，相关文章已经有18000几条留言。有网友感叹话：突然间心入边好难过，我哋仲想睇你嘅新作品。维权几十年，成功嘅寥寥无几。你维权都咁难，就更加唔使提其他普通人啦。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各位喜欢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